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访华前，美中军事对话就俄乌战争设红线；
美国 FBI 局长深切关注中共不受法治的人工智能项目；
财政部长耶伦到访非洲，将重点了解美非投资障碍；
大量中国旅客入境纽约，但疫情数据基本持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周四告诉路透社，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最近秘密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说，伯恩斯前往基辅旨在强调美方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但这位官员不愿说明伯恩斯到访基辅的时间，而率先披露这趟访问的《华盛顿邮报》说，伯恩斯是在上个周末访问乌克兰。华邮指出，伯恩斯向泽连斯基简报他对俄罗斯接下来军事计划的预期，他也承认在某些时候美国军援将会更难取得。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和他的情报高级官员讨论到，在共和党于中期选举以微弱多数掌控联邦众议院之后，乌克兰可能要等更长的时间才会获得美国与西方持续提供的援助。泽连斯基去年12月访问华府时，也曾跟美国国会说，军援乌克兰是对民主的投资，这不是在做慈善，并敦促美国持续提供支持。
据美国最高法院周四说，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他无法最终确定是谁泄露了一份没有发表的意见草案。这份草案显示，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并收回堕胎权。最高法院在一份没有署名的声明中写道，2022年5月，本法院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背信事件之一，一份意见草案遭到泄露。这次泄露不仅引发了受到误导的抗议企图，也是对司法程序的一次严重攻击。根据随附的最高法院法警报告，调查小组无法确定是谁泄露了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的意见草案，但调查已经确定，法院的信息技术系统不太可能被法院以外的人不当访问。报告说，在检查了法院的电脑设备、网络、打印机以及可用的通话和文本记录后，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是谁披露了意见草案的取证证据。此外，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更多的人在家里工作，这让法院的内部信息技术系统更加脆弱，增加了故意和意外泄露法院敏感信息的风险。
根据劳工部周四的报告指出，在截至1月14号的当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 1.5 万人，经过季节性调整后为19万人，也是1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往往受裁员规模的影响，而这一指标保持稳定，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这一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1月7号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165万人，高于前一个月的163万人。每周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是不稳定的，经常修正，尤其是在假期前后。而最近几个月，随着就业增长放缓，特别是科技公司的裁员变得更加普遍。但一些经济学家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多人失业，因为许多公司都迫切需要更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从汽车行业到退伍军人事业部，再到非营利组织，人手都非常短缺。
欧盟高级官员近日敦促 TikTok 需要遵守即将出台的规则，否则可能面临被禁用的命运。这是布鲁塞尔官员针对 TikTok 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根据 TikTok 公司必须在9月1号前遵守的数字服务法，大型互联网平台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内容审核规则，如果违反，将面临高达公司年收入 6% 的罚款，或者被禁止在欧盟国家使用。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说， TikTok 的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就获得有害的，有时甚至是威胁生命的内容，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情况。 这也是布雷顿在19号和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视频通话后所发表的声明。布雷顿说，由于拥有较年轻的用户，他的责任也就更大。他针对 TikTok 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一些员工监视记者，以及他们正在把个人数据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等问题，提出了担忧。
为了进一步加强美国政府在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方面的力度，共和党资深议员迈克尔近日要求商务部提供对敏感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相关的文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德州众议员迈克尔在写给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信中说，他所在的商务部没有回应此前要求解释其如何执行控制措施的请求。迈克尔在上周寄出但此前从未公开的信中写道，美国需要一个政府的整体方法来保护敏感的军事技术免受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外国对手的侵害。迈克尔补充说，之前他已经多次寄信给商务部，但都没有得到可接受的答复，有的信甚至已经寄出一年多。他强调，新一届国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商务部是否应该继续领导出口管制制度的实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的每周报告，截止到15号的过去一周，中国通报感染 COVID-19 的住院患者大增 70%， 达到63307人，这是疫情三年多前爆发以来单周最高数值。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说，他们仍在等待中国提供按周分类的具体地方数据。世卫和其他组织表示，中国一直低报疫情反弹的规模，他们也一再要求中国提供包括死亡、额外死亡人数、基因定序等更详细的数据。中国疫情自12月7号起再次大爆发，1月8号中共放开出入境限制，不再实施之前的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当前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每周有多班香港国泰、上海东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不过尽管有大批中国大陆旅客入境纽约，并没有带来纽约市的疫情升温。纽约市在1月8号之前和之后的疫情数据都基本持平，中国的疫情显然和海外形成鲜明的对比。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是针对中共而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华前美中军事对话，就俄乌战争设红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的刹车系统再次有争议惹上身，这次被曝光出的问题是刹车减配，而且是由特斯拉自己的供应商之一 ZEV Centric 拆车后爆出确实证据。 ZEV Centric 在拆解2023款 Model Y 高性能版时，发现之前使用的后轮的意大利 Brembo 刹车系统已经被替换成了廉价的品牌 Mendo， 而且替换后的刹车卡钳还用卡钳罩遮挡起来，和以前的车型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用户不拆车不改装很难发现。卡钳罩不利于刹车系统的散热，有安全风险。 ZEV Centric 在发表的声明中说，他们不是特斯拉黑，反而非常热爱特斯拉，只是特斯拉这种减配行为让他们感到不妥。既然用户为高性能版的套件支付了成本，理应得到相应的产品，至少减配也应该明确告知。
据路透社周四报道，因违反欧盟隐私法，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处以550万欧元的罚款。作为欧盟主要的 Meta 隐私监管机构， DPC 说WhatsApp 必须重新评估如何使用个人数据来改进服务。2021年9月 ,DPC 对 WhatsApp 罚款 2.25 亿欧元，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投诉期间发生的违规行为。迄今为止，欧盟已对 Meta 处以13亿欧元的罚款，并对该公司的服务展开了另外10项调查。
推特公司本周表示，安卓版用户现在也可以使用 Twitter Blue 服务，每个月的定价是11美元。跟苹果的 iOS 客户端相同，但是网络用户的订阅月费更便宜，每个月8美元，年度订阅的定价为84美元。 Twitter Blue 不仅可以提供蓝色验证徽章，还提供对话回复的优先级排名、60分钟视频上传限制、帖子阅读器和编辑推文的能力。截止到目前， Twitter Blue 服务只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特定国家或地区可用，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推广到更多地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财政部长耶伦周五将正式启动美国高级官员对非洲的年度访问，以巩固美非关系。耶伦说，拜登政府持续支持让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的常任理事国，而耶伦此行将把重点放在建立关系和了解美非投资的障碍上。请听报道。
本周稍早，财政部长耶伦已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周五他将在当地一个商业活动上发表演讲。耶伦在财政部发布的演讲稿节选中说，美国致力于在非洲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他表示，非洲的成功将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成功，而作为这里的合作伙伴，美国将帮助非洲实现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塞内加尔也是他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并关注非洲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机会。耶伦重申拜登政府支持让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常任理事国，而塞内加尔目前担任非洲联盟主席。据彭博社报道，他还将在当地一个向妇女和年轻企业家提供服务的育成中心发表讲话。耶伦非洲之行加强美非关系的同时，也在遏制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此前，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于本周一结束对非洲5国的访问。秦刚访非期间还高调宣布，中方与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谴责中共连辉瑞抗病毒药物都买不起，却在非洲大撒币。耶伦曾多次批评北京没有更快地对赞比亚和非洲其他贫困国家的债务进行重组。财政部官员表示，他们在周二与中共副总理刘鹤的会谈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耶伦周三在苏黎世与刘鹤进行了长时间会晤中，双方同意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加强沟通。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四说，他对中共政府的人工智能项目深感关切，并说中国的项目不在法治约束之下，如果任由情况继续，中共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在国内外进一步开展黑客行动，窃取知识产权和压制异议人士。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表示，北京的人工智能野心是建立在他们多年来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和敏感数据之上的。他说，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来推进其黑客行动、知识产权盗窃和镇压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事情，我认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深切关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表达了这种关切，例如2021年10月，美国反间谍官员就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野心发出过警告，作为重振努力的一部分，告知企业高管、学者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官员接受中国投资或关键行业专业知识的风险。当年早些时候，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一个人工智能委员会，敦促美国提高其人工智能技能以对抗中国，包括寻求发展人工智能武器。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周一发表东京大学教授山崎俊彦的文章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存在感不断上升。日本经济新闻与荷兰科技学术信息出版公司艾斯维尔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自2019年在人工智能论文的质量方面跃升至世界第一以来，中国已明显超越排名第二的美国。不过从质量上看，2021年受关注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6家来自美国，其中字母公司高居榜首。另一方面，从企业层面来看，美国依旧占据优势地位。从数量上看，微软、谷歌母公司字母、 IBM 三家媒体是最近十年里的前三强。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月初访问北京之前，美中军事官员17号举行了对话。美国警告中共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实质和安全援助，并提醒中共不要在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一事上反应过度。请听报道。
在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前夕，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蔡斯周二与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进行了交谈。美国之音19号报道，本周美中军事对话的时机正值美国密切关注中国为回应俄罗斯的安全援助请求而做出的任何决定之际，这位美国官员注意到了有关俄罗斯运输机多次访问中国的报道。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上周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行动系统地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当然他会付出代价。中国在本月早些时候拒绝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提出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商讨去避免军事冲突的建议。上周在美日二加二会谈后，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表示他已经要求与他的中国对口官员举行相向而行的会晤，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避免误判。在周二的会谈中，那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还对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可能访问台湾表示了关切。麦卡锡去年表示，如果他成为众议院议长，他将访问台湾，此举将会激怒中国。中国声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但台湾拒绝这一主张。美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指出，国会众议院独立于拜登行政当局的运作，并告诫中共不要在台湾海峡附近做出过度反应，这可能导致意外的军事事故。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外交政策受制于中国可能会做或可能不会做的事情。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再追加25亿美元军援给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政府再追加25亿美元军援给乌克兰。
美国财政部采取非常措施避免债务违约。
传美国财政部官员2月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耶伦出访做准备。
中国公费留学生去瑞典前传出需要签效忠党国的协议。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南美国家巴西的总统府周四告诉法新社，总统卢拉2月10号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左翼前工会领袖卢拉1月1号就任第三个总统任期。卢拉曾说，他希望跟与前右翼总统博索纳罗关系紧张的外国政府改善关系，例如美国。拜登1月9号邀请卢拉到访白宫。前一天，上千名博索纳罗支持者刚冲进巴西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大肆破坏。卢拉18号晚间在推特写道，民主是我们打造强大国家的唯一方式。他将与拜登会谈，看他如何处理极右势力。77岁的卢拉22号将出访邻国阿根廷和乌拉圭，展开他就任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也将在1月30号接待德国总理舒尔茨，双方将讨论如何处理极右极端主义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19号说，他不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还活着，而且是俄罗斯的决策者。泽连斯基19号早上在线上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和参加会议的国家讨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会谈的可能性时说了这番话。泽连斯基在会议上说， 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借由外交手段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但俄方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泽连斯基在会议上也敦促盟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泽连斯基强调说，乌克兰最需要盟国提供防空系统来保护平民和能源设施不受敌人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他再次呼吁提供远程大炮，以便向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开火。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周四说，根据初步查核，由于一名承包商无意中删除档案，干扰了重要计算机系统，导致全国各地1月11号超过11000架航班停飞。路透社报道，联邦航空总署说，问题是在工作人员更正即时主数据库和备份数据库之间同步过程的时候发生的，目前没有发现网络攻击或恶意迹象。航空总署代理署长诺伦计划今天为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举行线上简报会，他们想了解飞行员通讯数据库出问题的细节。这次事件造成美国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以来全国第一次暂停航班起飞。超过120名美国国会议员上周告诉联邦航空总署，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电脑运行中断的说法，要求解释未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工作人员也要求航空总署答复这次计算机运行中断相关问题，包括航空公司为什么可以在空中任务通知系统故障时选择继续运作。
两名熟悉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19号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官员2月份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做准备。耶伦18号和中共副总理刘鹤会面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耶伦计划出访中国，并欢迎中方官员在近期访美。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说，耶伦出访的日期尚待确定。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耶伦预计未来几个月就会出访，财政部人员访问中国后可能会定日期。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华府和北京着手推动加强双边沟通。耶伦和刘鹤18号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一场坦诚、实质和具有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议题的沟通。
瑞典媒体报道，瑞典的几个大学发现有超过3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抵达瑞典之前被迫签署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的协议。据报道，瑞典各大学目前已经通报有超过30名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教育部管辖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效忠中国政府，为政权服务，绝不参与违背当局意愿的活动等。一旦违背协议内容或中断学业，这些留学生在国内的家人就会被政府追讨留学补助款项。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一直追踪记录中共海外渗透的法国独立导演、评论家王龙猛认为，中共政府正是通过这类协议，将所谓中党爱国的留学生派往海外，使留学生变成他们的爪牙。瑞典驻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前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向自由亚洲电台说，现在终于有证据表明中共强迫欧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签订忠诚协议，佐证外界长期对中共利用学生刺探情报和宣传意识形态的质疑。他说，民主国家必须捍卫学术自由。
美国在去年10月对中国寄出全面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管制，还没有全面获得美国关键盟友的跟进支持。美国正在加速拉拢日本和荷兰等盟国共同对中国寄出半导体设备禁令。彭博社周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荷兰和日本可能最快在明年1月底达成并确定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荷兰首相吕特周四在世界经济论坛受访时提到，我相当有信心我们会实现这个目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吕特先后在1月13号和17号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这项计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透露，拜登和岸田文雄的讨论很有成效。吕特在和拜登会面后说，相关会谈仍在进行，预期和美两国一步步能够达到良好的合作结果。外界预期 日本和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禁令不会像美国那样严格。美国不仅限制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出口，还阻止美国企业跟中国芯片制造商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再追加25亿美元军事援助给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T-Mobile 调查发现，黑客从2022年11月25号开始，通过未受妥善保护的 API 窃取了上千万客户的账单资料。在电信公司 T-Mobile 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8K 表格中，揭露恶意攻击者已经存取他们公司3700万客户，包括姓名、账单地址、电话号码、账号等个人资料。即便目前事件还在调查当中，但 T-Mobile 认为恶意行动已经被完全阻止。 T-Mobile 资安事件层出不穷，今年的重大资料泄露事件包括2018年 T-Mobile 被黑客入侵，有200万客户的姓名、电子邮件信箱和加密密码外泄，当时也是恶意攻击者通过 API 窃取用户的个人资料。2019年和2021年也发生多起资料泄露事件，还有黑客在地下论坛出售1亿笔 T-Mobile 的用户数据库。2022年中 T-Mobile 才就这起事件同7000万用户以 3.5 亿美元达成和解。 T-Mobile 也在去年时被爆出遭到黑客组织 Lapsus 入侵，被窃走多个项目的代码。
缅因州将禁止在与州政府网络连接的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应用程序。缅因州信息技术办公室周四通知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TikTok 这款应用程序可能会对该州的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指令要求在2月1号之前将 TikTok 从连接到州政府网络的州政府设备和个人设备中删除。此前有超过20个州和联邦政府已经禁止了 TikTok。 TikTok 是字节跳动的子公司，而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公司，2020年其总部搬迁到了新加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联邦通信委员会都警告说，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可能会与中共政府共享 TikTok 用户的数据。
科学家在深太空寻找信号方面打破一项新纪录，他们运用位于印度普恩的巨型电波测量无线电望远镜，侦测到距今有88亿年历史的氢原子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德州电视台 KXAN 报道，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氢原子距今有88亿年历史。这种无线电信号是地球上科学家目前侦测到距离最为遥远的。研究结果去年12月发表在学术期刊《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印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了这个无线电信号。研究团队指出，这个无线电信号传播的距离比过去侦测的任何其他信号都来得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昨天达到了债务上限，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财政部长耶伦宣布，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措施，并要求国会尽快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请听报道。
耶伦在周四给众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的一封信中写道，鉴于美国已经达到 31.4 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将开始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应对，同时也敦促国会尽快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以提高政府的合法借款能力。耶伦在信中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充分信任与信用。为了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耶伦上周以致信国会领导人，详细介绍了财政部准备的紧急措施，以避免违约发生。这些措施包括暂时赎回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和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现有投资，并停止注入新资金。耶伦在上周的信中还指出， 暂停对联邦雇员退休系统节俭储蓄计划的政府证券投资基金再投资是另一个行动方案。虽然尚不清楚财政部能够利用这些措施防止违约多长时间，但耶伦周四告诉国会领导人，债务发行暂停期将从即日起持续到6月5号。在耶伦周四发出这封信之际，国会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共和党人呼吁谈判，希望能利用债务上限作为条件来削减开支，而总统拜登和国会的一些民主党人则坚持干净地提高债务上限，甚至拒绝与共和党人开始谈判。共和党人表示，财政改革至关重要，同时也指出了近年来的债务增长，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以及高通胀压力下的债务增长，但他们拒绝了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建议，即通过提高对较富裕的个人和企业的税收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财政部的措施可以使政府至少运作到6月份，这给了拜登以及国会两党几个月的时间来达成协议。但多年来不断加剧的党派敌意导致了两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要求，危机两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能力，并引发了美国政府能否避免债务违约的担忧。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拜登政府宣布将额外追加25亿美元军事援助给乌克兰。本周五，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会晤盟国的防长，预计届时其他国家还会有更多的军事援助宣布。请听报道。
周四，在乌克兰呼吁西方盟国提供坦克以帮助击败俄罗斯的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宣布追加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没有包括主力坦克。最新的美国军援方案包括59辆布拉德利战车、90辆斯特克装甲运兵车。除了这些装甲车辆之外，还有3种类型的导弹、数万枚炮弹和迫击炮弹，以及额外的海马斯和其他的防空系统。这批最新美国援助方案使得自俄罗斯近一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美国对乌军援总额达到了近270亿美元。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和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对50个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的国家表达了感谢，但是他们说俄军目前仍然拥有兵力、武器和装备上的重大数量优势。这两位乌克兰官员表示，抵抗俄罗斯入侵最紧迫的需求之一是向乌克兰提供现代装甲车辆，并让乌军拥有西方坦克，从而掌握更好的火力和机动性。据一名对美联社讲话的美国官员和一名对路透社讲话的德国官员说，如果美国把美制埃布拉姆斯坦克提供给乌克兰，德国就允许把豹二坦克交给乌军，而美国还没有同意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本周对记者们说，乌克兰需要装备来帮助突破俄罗斯固守的防线，但是此刻不是提供埃布拉姆斯坦克的最佳时机。他强调，这些坦克的使用和维修可能构成挑战，我们不应该向乌克兰人提供他们不能修理、不能维持，而且长期而言无法负担的系统，这将是于事无补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马上就要到中国新年了，明天是大年三十，袁成在这里祝您阖家平安健康，兔年大吉大利。
雅贤也祝您宏图大展，吐气扬眉。我们新年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